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对话后浪》呢，我们给大家邀请了三位朋友来聊一聊宠物。那现在对于养宠物的群体，我们有个特别高大上的称呼哈，叫铲屎官，已经封官了。那现在宠物呢，有很多人也不叫宠物了，叫主子。主子和铲屎官呢，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相依相伴，有时候还可能会相爱相杀哈。待会儿回头，我们今天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同事蜜雪，跟我们来会分享一下哈，他们家的猫都干了些啥。不过这个不少养宠物的朋友说，这个主子和铲屎官在一起久了，有时候这个主子不仅外貌，连脾气性格都会长得像自己的铲屎官。那反过来说，有没有可能铲屎官有些地方会潜移默化的向主子靠拢啊？今天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有盛南，那我的搭档，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谁。
大家好，我是屈盛南，我今天的角色不是跟谢欣搭档主持哈，我是今天一号铲屎官，我们家的铲屎官人是一只边牧
啊，铲屎大官人哈，
铲屎大官人，生铲屎的大官人。
好，那还有就是蜜雪，蜜雪已经参加过我们好几期节目了，跟我们聊过减肥哈，非常开心。蜜雪也有宠物的。
嗯，我家里面有一只猫，盛南是家里面有一只狗是吧？
哇、
嗯、对啊，
今天的品种很奇。
不能见面哈、哦、两人不能见面回大家。
也许能够成很好的朋友说不清楚的、哎嗯、因为两个都能做好同事好朋友，那宠物估计弄不好也能走到一段去。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嘉宾哈、啊、叫 JoJo， 那其实也在我们 SBS 的采访当中出现过。那他养的宠物呢，要看你怎么来理解，你可以也说是非常温顺，也可以说是口味比较重，也可以说是美女与野兽。当时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还惊到了，因为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哦，喜欢这样的宠物。那啾啾你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您都养些啥呢？
Hello 大家好，然后你们可以叫我啾啾，也可以叫我佳佳，然后我中文名叫刘玉佳、嗯、我以前是一个在这边的也是媒体合伙人，然后也是一个主持人，和你们是一样的职业、嗯、对，你们都是我的前辈你们都是我的前辈、no. 然后现在是一个以动物园园长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正在不停的和宠物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宠物界的小学生，应该说，
哇，你都是小学生，你养的一上来级别都是跟我们都不太一样的哈。
周周家是什么动物都有，他真的是动物园，啊、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就家里面有动物园的人，就是有猫、
哦、
有狗、
哦、
有那个蜥蜴、有蛇。
天哪！哎呀，
还有兔子，还有兔子
、
哎、还有兔子。
这个跟妮拉很配得到。今天妮拉主要上班没来，妮拉家里也是一个小型动物园啊，猫啊、狗啊、兔子啊，啥都有啊。那我们今天既然聊一聊这个主子和铲屎官哈，那待会儿我的那个宠物都挺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我待会儿晚一点说。那我们首先从一号铲屎大官人屈胜男开始。那艾伦给我们讲讲你养的是个什么品种的狗狗，然后多大了呢？
哎，首先非常感谢哈、啊，今天我跟三位女士因屎结缘到连。其实大家都会想，就是说在铲屎官哈，大家是很多可能养各种宠物之前的时候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照顾这个宠物哈，可能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吃喝拉撒，就是要说到屎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大家感觉在亲自养过宠物以后哈，你会觉得，你要是有机会铲屎，你都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他要是这个宠物不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去排泄的话，那你这个铲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擦屎、洗屎、踩到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带上了一个拉不回来的一个节奏。
对啊，所以说就是说他要是能够好好听话，就是在该 就是该排便的地方排便，铲屎，哇塞，你开心死了那样的。
其实明明可以说大家今天在一起都是因为一切缘分，
源
于
粪，对，
然后他非要给你往铲屎屎进去靠他，而且感觉他铲屎铲的挺开心的、哦、
那是那样的，就是我现在心态，就是有时候我要是早上一起来一不小心踩到狗屎，我说祝我今天就是有狗屎运，我要说这样的心态，你知道吗？
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节奏已经走向
了一个
带跑偏了，都已经开带味儿，重口味了，已经开始。
就是到时候观众朋友们一打开这个节目，哎，这期
走远了，
带着味道，
就味
带着味道了。
走远了，走远了，朋友。
你感觉盘古好不容易开了个天出来，他一分钟就给你聊死了，
没有
感觉。
就这样聊一下哈，就是说真的是大家养很多宠物，我觉得可能是养狗是这个家居宠物里边可能谈到屎或者排便这个问题最严重的吧。就因为可能，譬如像养猫，
那这个品种最多的那也应该是就是家里面。
我发现
善男在这个道路上面越走越远，死不回头啊，
就纠结在那一坨上面了。
没有，其实真的除了这个问题。以为会然后会有点纠结，其他任何的就养狗的时间都是享受，你知道吗？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盛南哥哥，就是你家狗狗是多长，就是多小的时候接回来的、啊、然后因为这个教狗狗上厕所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在很多
的
在当地的 breeder 这边，如果你要是去买到狗狗，或者你是在那个宠物店里面买到狗狗，很多是已经 training 过的，就是已经教过狗狗如何正确的使用狗厕所，然后或者是指定上厕所用那个狗的那个右边剂，让它能就是知道这个是尿垫，这个是厕所的位置。然后呢，如果要是进行了这个 training 的话，那么作为接任的铲屎官把它接到家里面来，这样就会非常轻松。但是如果你要是接到的时候它比较小，或者是你正好是遇到一个不太负责任的 breeder，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 unlucky 了，然后你要自己训练很长时间、
这个、
现身说法，他马上现身说法。
因为这是我养的第二只狗了哈，我第一只狗是养了活了14年半、嗯、去世，那之后不久呢，因为是家里边有小朋友，所以其实去世不久我就养了第二只狗。第一只狗是从就是宠物店买的，然后第二只狗就是从 breeder， 但是这两个来源我都没有享受到就是已经是 training ready 的这样的一个待遇。感觉好像宠物排便是很多主人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我第一只狗并没有送它去 puppy school， 但第二只狗的话就因为有前车之鉴嘛，后来也去送 puppy school， 但感觉后来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一些帖子，然后就觉得好像这边的 puppy school 跟国内情况不太一样，国内好像就像是一个寄养学校一样，你就把宠物送过去，然后可能住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是你去主人领个现成了就行了，这边呢就是主人跟狗一起去，然后这个老师只是给你教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能现场完成的就现场完成，但如果需要带回家长时间培养的话，就是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也感觉到好像不同的狗的就是他们的习惯和习性都不太一样，就是关于上厕所这个问题，两个狗就是对于我花的精力真的是很不一样。
今天厕所里待着转不出来的感觉。
我怎么没有这种烦恼呢？
哎，对，我就觉得
养猫好呀。
一说到养猫，我就说可能大家最想就是说，我以前看就说什么上班族推荐上班族养什么，就说跟狗和猫相比的话，养猫，特别我之前好像看一个新闻说啊、像日本政府的话推荐上班族养猫，因为可以既缓解压力，然后也不用分太多的神。所以说像一说的话，
就说是吧？
就猫
真的啊、因为我之前是养过帮助我们的这个同事养过一次狗，养大概两周时间吧，然后当时我的体验就是我很喜欢狗，但是我可能第一只宠物不会选择狗，因为那只狗其实它可能在我们同事那边哦，他家里面是有后院的，那我是住公寓嘛、他们，所以那只狗呢他就不愿意在家里面拉，所以他就一定要下去，所以他每一次有便意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我吵醒，甚至深夜也不遗余力的把我吵醒让我下去带他拉，他就很爱干净、很好，他至少没有拉在我家里我很开心。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养一只狗它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生活了，生活节奏就会非常乱。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可能
被他带节奏了哈。
对，很多时间去训练。
哎呀，我没有养过猫哎。今天真的先第一集就围绕着卫生间打转转吧。
您这题目叫铲屎官吗？哎，其实我查过，哎，铲屎官铲屎其实是从养猫来的，因为像猫砂跟屎混在一起是铲屎，而狗的话是捡屎，这是有区别。
我怎么没看你捡是提手旁，没见你用过手呢？
我都是先被脚被踩了以后，然后就是擦屎的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我觉得我们真的出不来了。
以后可
屎坑
就是听完这期节目很多听众都不想养任何可以拉屎的宠物了，养鱼吧。真的，
深南踩多了以后就，哎，你们家这个大理石的地面花纹挺不一样的。
周周心里面默默在想，我上了一期什么样的节目呀？
哎，我就很想问一下周周，就说
其实这期是正常节目，是那个可以播的
吗？
这个是正常可以播的，
可以。
哎，想问一下周周，就是说像爬行动物的话，就是说像。就宠物上厕所这块应该不是主人会比较头疼的问题吧？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控的。
哦，是吗？这也是这意思。
没有
是不是大脑容量不一样是吗？
没有，其实也可控，就是说你给它形成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我养的是比较怎么说，就是顺其自由发展的。我觉得说每一个孩子，不管是毛孩子也好，或者是就是爬虫，我们叫皮孩子嘛，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性格的。所以就是他们很多人是说，比如说像棕狮蜥，澳洲这边也是比较主流的爬虫了。它呢是有一个特点，它特别喜欢泡澡澡，它不喜欢喝水。它其实它是生活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灌木丛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
缺水缺灌，
然后
就水很难得，
站五渣，没有任何战斗力，然后特别特别可爱，互动性特别好。因为我自己也家里面现在还有大概四五只的样子，如果没数错的话，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呢，他们就是他们的皮肤，他们可以帮助他吸水，就是因为真的是缺水缺惯了。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泡澡澡的习惯。结果呢，很多人就发现，让他在这个比较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的水，就差不多在35度左右啊，不要太高。到时候，
哎，我们洗头最好的温度那是。
对，就是差不多他们的身体接触这个温度也是觉得最舒服的。然后在这个温度里面区间的这个水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边泡，然后就开始一边喝，喝完了以后然后就进行了排泄，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对很多的爬行动物的主人都会采取这种方式，让他们尽量不在他们的住所，就是他们的爬虫箱里面来进行排泄，这样子不就不用铲屎或者捡屎了吗？然后但是我这边就有的时候嘛，工作比较忙，像现在因为是封城在家，那么我会定期的就是把我这边的幼苗还会拿出来给让他们捡泡澡，因为还有一些我今年进行的这个爬虫冬化时间是比较晚的，所以他们还没有被我叫醒。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现在的 breeder 已经开始进行他们的就是爬虫的春季已经来了。我怕这段不让播。
啊，没关系，爬虫春季就是繁衍，赵老师说的嘛，春天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啥的季节了。
其实很想问一下周周，就是说女生为什么一开始会喜欢养爬行动物？因为可能就是说大家觉得好像养哺乳动物有体温，就像我就喜欢想抱一抱，所以说我也会养一只大狗，感觉哎抱一抱很温暖。会养猫的话，觉得感觉就很非常可爱。那养爬行动物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是宠物主人的话，
是为个啥？
对，他是希望自己给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感觉和体验？对对对，
其实养爬我是被动的，我不是主动饲养的，因为我
你开始怕吗？
确实怕，我是真的是被吓着了。就是我同学是这么形容我的，蜥蜴、蛇都没给我吓着，你给我吓着了。其实我是出于对于他们高速移动的时候露个尾巴或者露个头的这种未知的一种恐惧感，所以当时我没有办法，就跟那边嗷一嗓子的。结果我同学已经被吓出心理阴影了，再也不肯跟我不是我可了。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开始学习关于爬行动物的一些知识，这个是我学习他们的一个由来，就是为了让自己不怕。后来呢，我就毕业了以后，就莫名其妙的我就认识了我先生，去他家玩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有那个蜥蜴，他当时养的就是这个 bearded dragon， 就是棕狮蜥。然后我去他家，我说：“哎，你居然养这个哎！”然后我说：“哎，男生养这个东西很加分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那你要试试吧。”夸就放到我手上了，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我说：“ 我只是说男生养他加分啊，不是我可以接受现在抱他的时候。但是那个当时小黄嘛，就是其实后来是也变成了我第一只爬宠，就非常乖，然后就爬到我肩膀，然后我也一动不敢动啊，我就当成一块石头让他爬吧。但他就很乖，他就趴在那里就感受你的体温，然后呢他就拿那个小舌尖啊就轻轻舔一舔你，然后感受，对，感受一下你。其实舔的时候我已经愣住了，就是你就
这人生，
对，我已经完全就想说拿下去可以吗？
我觉得处处都是套路啊，这个宠物情缘，真的，
然后我就被套路了，我就这样被套路回家了。
我觉得JoJo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说，我们人类有时候对于一些动物啊，是因为
未知的是吧？
也因为未知而来的害怕，随着渐渐了解，这个害怕其实就消失了。就
对对对，
其实它就这样这么可爱
了。
对对对，
好奇了。
因为其实我之前对蜥蜴啊、对蛇也是挺害怕的。然后我其实上一次采访完JoJo，我就看了他的几个视频啊，然后看到他跟这个蜥蜴的互动。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蜥蜴的害怕，或者是说对于冷血动物的害怕也有所减少。我现在可以变得接受，我觉得我可以去摸它们，或者是说如果我下次看到，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害怕情绪。对，这个东西
野外的还是不要摸，
心理建设。如果说你给我一只你给我一只家养的，我敢摸，以前我不敢这么说。
套路又来了。
来我家随便谈真的，我对他们的亲训比较多，所以他们跟人的互动性会比较好。但野外的还是有对人的那个抵御性，不是说他们想攻击你。
刚才蜜雪讲了哈，就是说那个心理建设，通过采访已经把心理建设做好了。但是我一直经常拿蜜雪开玩笑，我就说你看咱们就是有时候前面提到了这个养久了，主子养久了，它跟铲屎官哈，有时候从外貌和脾气上就慢慢都变得像。就蜜雪家的那只小猫咪，最早我是看见过，就是才领回家的时候，哎呀那个呆萌啊。上来你觉不觉得他们家那只猫跟艺术很像啊，跟蜜雪很像。
真的是真的是。
你觉得长得像吗？还是性格像？
长得像。
都是越来越美的这个趋势。
他没有，他开始是
套路。
开始是很像的。开始很像，因为那个他跟那个蜜雪的那种脸型都是很像的一开始，然后又雪白，然后就是很漂亮，就是像蜜雪给人的感觉。然后到了后来，近期我看到他的一些照片，他越来越油腻，就是这个很奇怪，为什么？我觉得他，而且他脸没有变。
等，到底发生了什么？对，这两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只猫呢，其实是在我有一段心情比较低落的一段时期吧，然后那段时间就觉得很无聊，就是觉得百无聊赖，然后当时就觉得说不行，我的生活要做一点变化，那当时就觉得说那我要去养只猫，就心血来潮就想说要去养只猫。然后就有一天下班就在网上看到那个有一个这个猫在卖，那我当时给我自己的宠物的一个定义啊，就是我一定要蓝眼白猫。然后当时就看到一个完全符合我
很符合呀
外貌条件的，
对对对，外貌协会
外貌协会的条件过门槛了，就觉得那好，那我要去把这个猫给拿下，然后就去了。当时还开了，当时我爸妈还在澳洲，那我爸妈当时是坚决反对，就说不行，不能养。我就一句话就让他们直接就闭嘴了。我说那你们又不陪我，我在一个人在这边多孤单寂寞冷呀，是不是？
他们都把宠物把你这个宠物都丢出来了，你也得需要一个宠物。
对啊，
女大不中留啊。
我爸妈当时心就软了。
哦，一
句话心就软了，
像一个陪伴，对不对嘛？像一个陪伴，
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就去吧。然后就跟我妈就去开车去了那个主人家，看到那只猫的当下，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完全决定，只是心血来潮嘛，说想要养。那去到那边一看到那个小猫两个多月吧，
是不是
两三个月，对，我就已经不行了，就看到那个小猫太可爱了，当下就觉得已经
它心沉了，
招架不住，就直接带回家了。带回家之后，当时是觉得哎呀，就是确实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养猫跟养狗的人其实性格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哎，我们就是，对，我这也是我觉得的。但是我还想再说说那个艺术的猫猫哈，因为艺术前阵子才把猫猫就是当初才领回家的时候，哇，拍了好多的照片还有小视频，对不对？就觉得它特别的，就是 四肢轻便灵巧，然后小小巴掌脸，蓝眼睛，雪白雪白的，就是你现在看他那家那只猫，你看就连表情都是油腻的。他那个脸型还是美，依然还是尖尖的下巴啊，很漂亮。但肚肚大了哈，屁股大了，然后长大了以后，你看他那个表情就是很油腻的。然后前几天吧，好像突然蜜雪说糟糕，他把一个采访给我delete掉了。
啊！我下去拿了一个快递的功夫，这只猫就直接跳上我的键盘，一阵狂敲啊！我不知道它做了些什么，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采访已经没有了，音频不见了，然后我就急忙给嘉宾打电话，我很尴尬，就跟他说：“我说我就不好意思啊，我说我的采访没有了，因为我的猫给它删了。”我嘉宾当时很尴尬的笑了两声，然后。
那嘉宾
是我家猫也干过，然后我家猫是修改了我的那个进货的那个档案，然后我莫名其妙多了100件货，我就我自己很尴尬。这件事就是我算钱的时候本身算好了的，然后不知道莫名其妙他在底下给我加了100件，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个太危险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得给键盘或者电脑上面盖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他没有办法。
你们的宠物都已经是爪下留情了，只是说电脑上来个
是南家的那还参与我们早上直播呢。
我的那个笔记本啊，我以前有个笔记本，就我们家第一只狗就直接在上面尿了，尿了以后那种还开机，就是连主板全烧掉了呢。他买了2个多星期，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就是连笔记本作业什么东西全都没有了。
那个真的是成精了。你说的那个猫是跟快递是两个商量好了的调回去，然后让他下去，然后剩男的那个是跟卖电脑的勾结好了的，该换一个电脑了。
他俩就废掉一门课。
我这估计是跟我的供货商联系好了，他拿了提成，可能小鱼干啊什么的。
都是人精啊。
我觉得最让我胆战心惊的一次是我家的猫有一次在早上打5、6点的时候，我就被水声吵醒了。
哦、
然后我
开龙头吗？
去看。对，他把那个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之后那个水因为开的太大了，水没有办法进下水道，都已经快流到那个地毯上，还好声音很大把我吵醒了，不然我想起身我家已经被汪洋大海给覆盖了。
就是完全就像跟那个猴孩子差不多，
腕力不错，还能就是拧得动水管。
哎，关键是那个刚才讲到了，这就回到刚才医书讲的，其实你喜欢哪一款宠物，从心理学上其实有相对应的这种映射的。
哎、
你说，我觉得像、
对的，
我觉得猫就特别符合医书的这种给人的感觉。盛楠，你觉不觉得？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医书的话，我蜜雪的话，我就觉得医书像一只猫，就很像他猫的感觉。盛楠，我。也是，就是说你感觉你他就适合养狗。
不是，
然后
姐，那请你给我分析一下，那我从养公狗变成养母狗，这是我心理状态的一个什么变化吗？
就我只能觉得狗，因为狗代表忠诚，你特别需要有人对跟你做忠诚的朋友。
对对 对, 对, 对，
你特别看重这个，比如说友情也好，亲情也好，爱情也好，你希望这种陪伴和忠诚。而猫它是代表另外一种，它有狡黠，有活泼，有可爱，有那种不受拘束，那这也符合这种蜜雪的这种性格。
是高冷吗？你、
就是、
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说，
对，就是那种
猫是
高冷、就是希望你更渴望自由，就那种不要被别人去控制。然后就是你感觉看他的那个照片，我看了一下，哎，我觉得他挺适合养冷血或温血爬行动物的，就是你感觉很像，所以就是那种从心理学上其实他是有这种对应的这种映射的。而且养久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猫它跟你会长得比较像，或者性格脾气像。你们觉不觉得自己家的宠物养久了有点开始随你们了呢？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呀，
天，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因为
你那个到处拉粑粑，你
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我的卫生条件很好。我在想，就是我养的是一个女孩，是一个母狗，所以说最终是会变成我越来越娘，还是她越来越娘？这个问题知道吗？
不过这个问题跟猫跟公跟狗跟公跟狗公跟母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养什么样的宠物，就是说有一个心理学上面的对应，就是说他们说心理学上面讲，如果说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比较适合养狗，有焦虑症倾向的人比较适合养猫。
我还差一只猫，我有
两样都有，
我还差一只猫。
因为如果说你有抑郁倾向嘛，就你心情经常比较低落的话，那狗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因为狗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动物，它会一直来讨好你，你就会很开心。如果说你有焦虑症倾向，你会觉得好烦啊，你不要来烦我，那猫很适合你，因为猫会在那边一整天都不会理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好安静啊。
然后你说到这儿，我在琢磨，那我老婆在我平时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都让狗跟猫给包办了。
我现在陷入沉思的，啾啾和我属于哪一类？我们俩该划到哪一类里面去？喜欢
我特别好奇，就是姐姐你养了什么什么宠物？这你一直都没有讲
啊、哦。我养的都是能吃的。养过
吃别人，然后自己，然后是自己也可以被吃的那种。
对，我其实说实话啊，在澳洲我没有养过宠物。在那个，因为我先是跟，其实不是不想养，跟我们隔壁邻居最早是一个英国老太太，她特别好，因为一个人嘛，她就养了一只狗。我开始挺想养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那个养狗的成本。我这个人呢，是哪也知道，就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一计算成本我觉得算了，然后这个实在是养不起，而且就跟我想象的那种养宠物差别有点大。因为小时候我爸养过，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他们因为工作关系两个人就长期分居的，刚刚给盛楠提到过，我爸爸就一个人，类似于一个还是处于一个单身汉的那种状态一样，一个人住。但是呢，他又想我能够吃上就是自己家鸡下的那种蛋，对吧？他就养了几只莱杭鸡，那个鸡特别能下蛋，你可能还小没见过那种莱杭鸡，挺凶的，那个陌生人进去他会啄你的。养那个鸡呢，因为他单身汉他又不太懂，然后他养了几只鸽子，然后还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是个全黑的。但是我们家的不管是鸽子也好，鸡也好，还是狗也好，据说哈，从来没有吃过家里一口粮食。然后因为最早那种医院的家属大院里面都是这个熟人朋友住的，都住在一起，然后我爸他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也不知道怎么来照顾这些，他就让他就是天生天养啊，狗啊鸡啊，对，狗和鸡还有鸽子每天就到院子里其他人家去化缘去。对，那鸽子也是每天就飞出去，很怪，它自己会回笼子来，也没管它，一吹口哨，好，它就回来有个哨子。因为那个时候院子里嘛，就是还没有水泥地，是那种泥巴地，大家中午吃饭，食堂打了饭以后，每个人都端着饭盒和碗还有筷子在院子里啊晒着太阳吃，在自己家的小花园里面。那比如说那饭掉到地上啦，那鸡马上就蹦的出去了，就出去啄。然后我们家的狗据说也是谁家的骨头扔出来，它抢的比人家家的狗还起劲。然后后来就是这些鸡啊狗啊鸽子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养这个东西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后来听了隔壁老太太讲还要吃什么防止心脏病的药啊，还有定期要去看病啊，哇，那个费用一算下吓我一大跳。因为以前我还养过鱼，养了一鱼缸的那个热带鱼，那个倒是我伺候时间最长的那个宠物。我发现养鱼挺轻松的，就是说每一个星期麻烦一点，就是那个热带鱼它需要那个温度嘛，基本上屋子里基本上24小时经常都开着空调的，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就把空调一直开着伺候它，当然还有一个加热棒，一个制氧的东西。然后它下面有很多白石头，就是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或两个星期你必须得洗一次，鱼也要拉扁扁的，要不然那个水混浑掉。所以我就拿个每一个星期把鱼捞出来以后把那个白石头洗一遍再放进去。后来就偷懒还养过，因为有什么玻璃拉拉呀、孔雀啊、神仙啊，那个鱼很漂亮很漂亮的，还有红绿灯嘛，它一下游起来的时候朝一个方向的时候特别漂亮，那个玻璃拉拉你能看它的心脏在跳，特别特别漂亮。就是他们告诉我说你去养里养只潜水艇，那潜水艇养了以后它会吃其他鱼的粪便，你就轻松很多。所以我又养了几只潜水艇，只是有一次不太懂，养了一只叫铅笔鱼吧，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叫，上海话叫 kipping。 它那个鱼 它会吃其他鱼的眼睛。我后来发现我这门其他的鱼的有的被吃的眼睛没了，后来才发现是它，我就把它撩出来，而且说不能放到水塘里，它会造成其他水塘里的鱼群的比例失调，所以就后来把它就地正法了，根本不用管它。每天回来我觉得那个挺解压的，你回来一看缸子里几十条鱼，很欢快的又美丽啊，真是漂亮。就后来到温州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拜托我一个好朋友，我就把钥匙，我房间的钥匙给他，我说你偶尔过来帮我给撒撒鱼食儿。然后因为他没有经验，我就忘了提醒他鱼是饿不死，只会撑死。对，然后我去温州玩了一个星期回来，一开门那屋子里那个腥臭啊，因为三伏天啊，那个臭是臭的，我发现鱼全部翻白白肚子了，都死硬了，有的都那个骨头都化开了，一层厚厚的泡子。然后我的那个鱼缸上面浮了大概就是一拃长的那个鱼饲料，他把一罐子给我全倒在里面了，
化不开哈。
对，他把它全氧气都进不去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干了些啥呀？他说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就为了省事，我就给你干脆一罐子全倒进去。然后他反正他不吃就不吃，吃就吃，等你回来可能还没饿死。后来鱼全部撑死了，从此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养过鱼了。哎，这个太伤心了，就是看到一缸子那么漂亮的，起码五六十只吧，少说五六十只鱼，全部挂完了，一只都没有幸存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